第七集，主持着拍卖的人便是严严，他柔媚的嗓子让人听起来十分的舒服。他大概的将储物手镯的功能介绍了一下，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诸位，这储物手镯乃是我们严家打造之精品，可是不同一般呢。严严介绍完之后，拍卖便开始了。底价是12紫金，他刚才一番话虽然是说得动听，实际上反响并不大。原因无他呀，乃是因为在座的这些贵人当中，本身已经拥有了一个储物手镯，不需要了。而至于家族或者门派中的那些后辈，暂时也用不上这么一个储物巨大的东西。再加上这储物手镯太过昂贵，是以大家的反响都不大。拍卖开始之后，在座都很是安静，除了一些交头耳语之外，便没有了其他声音。这严严对于众人的反应显然是有些失望的，忍不住又再问了一句：这储物手镯没有人来竞拍吗？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说道：
十二紫金我要下了。
楚云寒听到这个声音，浑身就是一震。他这个角度正好可以循声看到说话之人。这说话的人不是别人啊，正是他的父亲楚明飞。这么多年来，他和父亲楚明飞极少有见面的机会。即便是见面了，楚云飞对他也带着一股深入骨髓的冷漠，从不说话。然而他对楚明飞的声音和身影却再熟悉不过。曾经啊，在无数个梦魇之中，他都悲痛地责问着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哦，又是楚二爷要买下呢。
严严笑颜如花，看着楚明飞，他微笑地说道：
刚才楚二爷刚买下了两颗固本丹，这一次又要买下这储物手镯。想必都是为令公子准备的吧。
楚明飞的声音显得十分的深沉。
啊，严小姐所说不错。
严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目光缓缓扫过在座众人。
楚二爷已经出了十二紫金了，诸位可还有谁想要竞拍啊？
其他人显然对楚手镯毫无兴趣，这目光不变。
如此说，这储物手镯便要归楚二爷了。
严严已经准备宣布储物手镯归属楚明飞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叫道：
且慢，我输13紫金。
出声的人呢，正是楚云寒。他一人压抑不住这心中的颤抖。同为骨肉，这父亲楚明飞奈何这般厚此薄彼呀、啊？这可以为同父异母的弟弟楚浩那般的精算，舔犊之行昂然而出，可对他呢，却只有深入骨髓的冷漠。既然赐予了自己生命，那为何又要对自己绝情如此呢？楚云寒呢，已经是有些不敢看楚明飞的身影了。他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口都有些嘶哑了，这胸口中仿佛堵住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他心思谨慎，本来还想观望一番再露面的，可这个时候却终究没有忍耐得住，出言要将储物手镯拿下。这隐隐之中似乎是在对自己父亲楚明飞的抗争。
原来是云老先生啊。
严严看到楚云寒，脸上的笑容更加的灿烂了。他缓缓扫过众人，微笑地说道：
云老先生出价13紫金了，可还有人出更高的价钱吗？
众人的心中都是一惊啊，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坐在偏僻位置上的楚云寒，这目光中都是带着一些好奇，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商行的规矩那是由来已久的，来往交易之人 是不能打听其他人身份的。来此之人呢，非富即贵，他们很自然的便将这个陌生的紫袍老者当成了某个势力当中不愿抛头露面之人。这楚明飞回过头来皱了皱眉头，说起来啊，凭着楚浩现在的状况，这楚手镯并没有太大的用处。他刚才叫下镜牌之后也微微有些后悔，毕竟啊，十二紫金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大数目，而这个时候既然由楚云涵接下了镜牌，他心中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倒是不准备接下去了。严严看了看楚明飞的神色，便知道楚明飞是无心再争的，他向众人说道：
诸位，没有再出更高的价钱吗？
他连问两声无果之后，楚物手镯之事终于是尘埃落定。
十三紫金楚物手镯由云老先生获得。
拍卖台旁边的一个中年男子大声宣布了结果。这楚云涵因为楚明飞显得有些心神不宁，接下来的两个五季的拍卖他都没有留意什么，不过紧接着的另外一件东西的拍卖却不由自主地集中了他的精神。
凌月草两株，底价两紫金，开始竞拍。
这凌月草贴身安放可以稳定心神，不过对修炼也没有太大的作用。这严严介绍的比较简单，众人的反响也并不强烈，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楚云涵。他的目光猛地一紧呢，这凌月草赫然便是左灵丹所需要的两味珍稀药引其中之一了。根本就没有竞争对手，楚云涵花费了两个紫金的价格买下了这两株凌月草。不过他的十四紫金在刚才已经花费了十三紫金了，如今只剩下了一紫金，不足支付。这后面回到了钱塘，他便又拿出了一颗固本丹来交给了严严。
严小姐，我紫金不够，便用这颗固本丹进行抵押吧。
严严看到楚云涵忽然又拿出了一颗固本丹来，这整个眼睛啊都亮了起来，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的灿烂了。
云老先生，原来还有一颗固本丹呢，不过倒是不用抵押了，这丹药之物极好卖的，我就按照刚才的价钱兑换给你紫金便可了。
哦，那如此多谢了。
楚云涵点了点头。进行交易之后，楚云涵得到了楚手镯和那两株凌月草，同时啊，钱袋之中还剩下了六颗紫金。他顿了一顿，接着问道：
严小姐，不知贵商行可有青兰叶此物？
青兰叶？
严严轻蹙秀眉，
这东西对修炼的用处不大，这效果不足凌月草的一半，只是从州府中拿过来几盒，很少有人会买的，一直都放在仓库之中。云老先生，您要买吗？
还有几盒呀，我全部都要了。
楚云涵直截了当地说道，同时他心中一喜，听闻严严话里的意思，这青兰叶在州府显然是有不少的，这样一来他的扩经丹的材料倒是有了着落了。仅仅是再花费了三个紫金的价格，楚云涵便得到了整整三盒的青兰叶。楚云涵的眼睛都亮了起来，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再炼制出十二颗扩经丹了。同时他也是叮嘱着严严，若是州府那边还有货，尽量的运过来，这东西啊他全包了。严严对于楚云涵要下这么多的青兰叶心中也是很惊奇的，不过他也不能去问楚云涵原因，只能将好奇咽回到了肚子里。这交接完之后啊，楚云涵便要急着回去炼丹了，他告别了严严，走出了凤鸣商行。
云老先生，若是还有丹药要点卖，可要记得再来我们商行啊。
身后的严严忍不住又提醒了一声。
好，会的。
楚云寒去世不减，淡淡地回应了一声。楚云寒走之后，先前鉴定顾本丹的文老从屋子里走出来，目光之中啊，闪过了一抹困惑来。他对妍妍恭敬地说道：
二小姐，要不要派人去跟踪他，查看一下来历？
妍妍看着楚云寒离去的方向，沉默了一会儿。
不用了，商行的规矩暂时还不要坏了。更何况，看他的样子，这身上绝对还有几颗顾本丹。能炼制出来这么多丹药之人，这实力又岂是我们能够小觑的？若是一个不好，反而是要惹恼了他。
他顿了顿，皱起了眉头说：
他买下如此多的灵月草和青兰叶，又是要去做什么呢？难道他竟还懂得不止一种丹药的配方？这初平城难道来了外来势力吗？
不管妍妍的猜想如何呀，楚云寒却一直都是防着凤鸣商行的。这进入到集市大街之后，故意绕了几个弯，又跃入至一所民居之中，将紫袍和斗笠都放入到了储物手镯之中，换过了一件衣物，这才从另外一个门径走了出来。这确定不会再有人跟踪之后，楚云寒又去集市当中买了一批炼药用的药材，这才回到了楚家。距离祖比大会便还有20天不到的日子了，如果要打败方离运，那便至少要达到第5层的境界。为了狠狠地羞辱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这楚云寒是下定了决心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又去了一趟龙吟山，材料搜集完毕，楚云寒花了整整2天1夜的时间来炼制丹药。这固本丹呢，倒还算了，扩精丹却是需要花费大量的精神力的。楚云寒数次累得都几乎要昏死过去，只能是调养一番过后再接着炼制。当总共53颗固本丹和15颗扩精丹一起放在面前的时候，这楚云寒不得不发自内心的感谢着融入自己体内的左丘。若不是左丘灵魂体中对炼丹的那种神乎其神的敏锐感觉，他根本就不可能炼制出这么多的丹药。这接下来的日子，楚云寒便进入到了彻底的闭关苦修之中。他已经不限于只是口服丹药，为了加快一些修炼的速度，他更是将一些固本丹碾碎了倒入到水桶之中，他则赤身裸体地泡在这股药水之中。若是其他人看到楚云寒竟然这一般奢侈地用固本丹来泡澡，定然是要惊破双眼的。这是何等的奢侈浪费，珍贵无比的固本丹竟然这样来用。